共和党辩论式风向标，卡尔森专访川普，狂给2亿民众。日本若参与台海，将动核武。中共宣传片对美宣战，华格纳被团灭，林彪 VS 普里戈任遭大陆封锁，限制中资购地，美国33州议题81法案。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5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3日，美国共和党首场2024年的总统大选辩论开始了，有8位总统参选人参与其中。川普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辩论会，但他却是以独特的方式在同8位选手打擂台。他在 Twitter 平台上接受卡尔森专访中提出了他的竞选主张。截至今日中午，卡尔森对川普的专访短片在 Twitter 已经有2.1亿次的观看。请看报道。
共和党首场辩论有很多精彩的画面，但是仲敌不过川普的风头。川普在推特上接受卡尔森的采访，46分钟观看已经超过7430万人。影片公布3个钟头之后，已经达到9100万点击。24号凌晨，影片吸引了超过1亿5000万人观看。而到24号中午，影片的观看次数已经达到2亿1000万，远远超过霍士新闻的收视率。川普在24号上昼亦发文赞扬了采访的成功。他说，卡尔森对我的采访堪称一鸣惊人，观看次数可能会达到2亿次，甚至更多。川普竞选团队的高级策略师拉西维塔亦讲到，其实川普是不变而胜。共和党的这次活动甚至不应该被称为辩论，应该被称为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团队成员的试镜。言外之意，川普会赢共和党总统初选。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第一个问题，川普为什么人气这么高呢？有2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断地在新闻的风尖浪口，4轮的起诉，这道里面会带有多少的宣传作用呢？其实他在2016年能够有这么高的人气，亦是因为大家对他实在太好奇了，所以他拿到很多免费的宣传效果。但是宣传效果怎样转化成为人气呢？那就要看他的行为。你看他这2日要去乔治亚州投案，是不是？不管他的说话是几咁强硬，但是他遵守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律，所以看得出来他好像很粗鲁，背后是非常尊重公共法律，他非常遵守美国法律。川普是一个尊重这个国家的一切的人，受到这么大的冤枉，然后还遵守法律，其实就是逆来顺受，所以这就转化成为一个正面的高人气。卡尔森在采访中提到了很多尖锐重磅的话题，川普是否认为美国正在走向内战，他的敌人是否想害他，以及他是否认为爱泼斯坦是被害的等等。川普在回答中提到，他认为拜登的健康状况很差，而精神上比身体上更差，可能撑不到2024年11月。另外，卡尔森还再次提到外界所关心的川普对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的看法。川普回答，他觉得领导人都应该很强，但他和他们都能够达成协议，他不需要用强硬或者生气的态度亦能够做到这一点。言外之意，对付习近平和普京，川普有另外的手段，不需要生硬地逼着他们打核战。方伟认为，川普是个强人，他认为好的领袖就应该是强人，但这一点我反而不一定同意。有些领袖他不一定是强人，但亦可以做得好好。领袖有不同的风格，但川普他认为应该是强人做领袖，他亦懂得强人的心态。你看他写过一本叫做《交易的艺术》的书，他一辈子都是同人打交道，所以他能够花心思，他能够感知到对方需要的是什么。那金正恩，他要的就是世界的闪光灯，要的是同美国总统平起平坐，他就是要这个虚荣心， 咁川普就俾佢，除咗俾金正恩呢个之外，乜嘢都冇俾佢，一兵一卒都冇撤，一啲压力都冇放松，就系用呢种方法，就将金正恩从不断嘅释放威胁嘅边缘上拉翻嚟。共和党嘅关键首场辩论会上，亦几次爆出其他嘅火花，有两个看点值得讲一讲。一系共和党提名人海利 Nikki Haley 认为，不确定对中共政策立场的人不能够当选。他认为美国将尽一切努力保卫台湾，就好像保卫乌克兰所做的一样。因为习近平已经表示为战争做好了准备，所以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他说拜登继续犹豫不决，这样的行为令冲突更有可能发生。美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统一战线，而台湾是中共最直接的目标。而另外一个看点就是最近民调攀升的38岁政治素人拉马斯亚米 Vivek Ramaswamy， 彭斯攻击他说不欢迎没经验的人当选，但遭全场喝声，而盛赞川普的拉马斯亚米的政见却赢得掌声。他说气候过暖是骗局，仲赞扬川普是21世纪最好的总统，反对拜登对乌克兰大撒钱，他的理由是帮助乌克兰，就是将俄罗斯推向中共。他说中共才是最大的威胁，而这些观点很可能成为共和党接下来的政策风向标。方伟说对普京来讲，其实普京一直想投入西方阵营，但真是好不幸，在西方很多领袖都解读不到这一点。俄罗斯是个欧亚大国，普京向往的是欧洲，所以在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其实普京是一个可以亦正亦邪的人物，给他好的环境，给他好的滋养，就可以将普京完全拉到西方阵营里头，连乌克兰一起拉入来，这样他就不会靠到中共那边。川普知道这件事情，俄罗斯有的是石油，有的是粮食，第二的东西就什么都没有，而西方什么都有，所以美国和西方和俄罗斯的一个融合会是一个黄金组合。但是很不幸，拜登和很多西方的政治人物都是抱住冷战的惯性思维，当然普京亦正亦邪，很多事做得好差，迫害人权。他们找到乌克兰做个代理部队，将钱和武器都给乌克兰，要他将俄罗斯打垮，他就是这个想法。但是他没有从整个的俄罗斯、整个欧洲、整个人类的需要出发，互相杀到血流成河有什么用处呢？能不能够不战屈人之兵呢？川普知道普京是心向西方，川普就会伸出橄榄枝，普京一定会捉住那个橄榄枝，那就是川普的特点。他治国对内对外不是一般人。据路透社报道，虽然川普没有参加首场辩论，有四项刑事起诉，背负着91项指控，但是川普的民调仍然最高。在霍士新闻直播辩论会上，主持人问现场的参选人，如果川普获得提名，即使他遭到定罪，会支持他出马的请举手。结果在当时，彭斯、德桑蒂斯、海利、联邦参议员史考特，还有拉马斯亚米和北达科他州州长伯根都举了手，只有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蒂斯和前阿肯色州州长夏亲森不愿举手。不过据称克里蒂斯后来又反悔，据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爱荷华州领先26个百分点，在新罕布什尔州领先31个百分点。
上个礼拜，美国、日本、南韩三国正式确立三国战略同盟关系，共同应对中共对台海的不确定性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确立亚太小北约模式，一国遭攻击，视同三国被攻击，并且会协同保护。这个可以说对中共当头一击。而近日中共在宣传片中发表极为强硬的讲话，攻台时如果日本参与入嚟，这样将会对日本使用核武器，这个是否暗示亦会对协同的美国使用核武器呢？ 今日美国批准了$5亿对台军售，将会出售 F-16 战机搜索和跟踪系统护台海周全。请看报道。
据自由亚洲报道，刚成立半年的大陆网上军事频道陆军韬略提出用核打击来阻止日本出兵协防台湾。主持人说，虽然中国早在60年前承诺过不对非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但如果日本阻止中国统一，中国就有理由违背国际承诺用核弹攻击日本，直至日本放弃保卫台湾为止。不过这个讲法网友不买账。网友说，敢讲和敢做还相差住108,000里，任他们吹吧。还有网友一语道破重点，中共知不知道对日本用核武器等于对美国用核武器呢？他们是有防卫协议，中共一旦发射第一波核武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印度和英国就可以毫无保留地对中共使用核武器，后果可想而知。还有些话，估计美国和全世界已经清醒了，谁才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是时候了，动手吧。8月23号，美国国防部国防合作安全局发布消息，美国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估计价值$5亿的 F-16 战斗机、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以及其他装备。这次将是拜登上任以来第11次对台军售。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说，这项已议的军售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支持台湾实现现代化武装部队，有可靠的防御能力。军售将提高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有助于台湾保卫自己的领空，以及通过这项 F-16 计划提高台湾和美国的互操作性。接收方的武装部队拿到这些装备不会有任何困难。五角大楼表示，这项军售的主要承包商将是生产 F-16 战斗机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美国上个月底公布了价值高达$3.4500万的对台武器援助计划。
华格纳集团首领普利戈任23号坠机身亡，而华格纳高层亦被集体团灭后震惊全球。海外大咖纷纷解释，相关消息传出后，在大陆民间引发不少震动，很多人将普利戈任坠机的事件和中共曾经的2号领导人林彪1971年蒙古坠机事件相比，但很快引起官方注意，并展开限制封锁行动。请你报道。
普利戈任飞机坠毁，机上10人全部罹难，其中6个人都在私营军事公司华格纳中发挥重要作用。除了62岁的普利戈任，其中还包括华格纳的2号人物尤特金和普利戈任的副手，亦是他的保镖亚列里切卡洛夫。这次坠机事件发生之前，普利戈任是在莫斯科和国防部官员开会，在事发之后不久，另一架和普利戈任有关联的私人飞机飞往圣彼得堡途中紧急折返莫斯科，并安全降落。这次坠机事件发生之后，包括百度、微博热搜都陆续出现多个同这件事相关的话题。其中，微博上普利戈任确认在坠机中遇难的话题，截至24号已经有5.7亿的阅读量。网友纷纷说，这宗事件好诡异的一点就是，普利戈任有2架同型号的专机，他通常临时改变行程，就是防止被暗杀。但是这次他并没有这样做，不知道是不是收到了什么命令，令他一定要坐上这个死亡航班呢？值得一提的是，普利戈任遇难的方式令不少人想起坠机在蒙古的前中共2号领导人林彪。林彪曾经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亦曾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但在1970年中共第3次庐山会议上，中共内部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卷入权力斗争，和毛泽东的关系逐渐破裂。1971年9月13号，林彪携妻儿从秦皇岛山海关机场乘飞机出走，专机被击落坠毁在蒙古。 机上九人全部身亡。网友说，全世界的阴谋家都要学习下中共党史，如果厨子早点学了林彪这段历史，可能就一直在非洲不参与乌克兰的破事了。有网友说，这件事会不会亦成为中共高层的一个心病呢？虽然俄国国防部发射的导弹击落戈里普任专机，看似帮助普京除去一个心病，但生性多疑的普京会不会觉得今日能够击落普里戈任的专机，听日就能够击落自己的专机？普京会不会好像除去普里戈任一样，亦除去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而北京高层卷入内斗的人，会不会亦正在盘算自己身边的人哪些忠诚，哪些投机呢？随着相关话题持续发酵，目前在微博上搜寻普里戈任和林彪的字眼，显示没有搜寻结果，但如果搜寻林副统帅，还是可以发现有网友评论这件事。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为限制中共的影响力，白宫和国会除了已经将矛头对准 TikTok 之外，还担心北京当局会在军事基地附近购买土地来进行刺探，而且已经注意到，如果令敌对外国实体买走太多美国农地，将会危及美国粮食供给。另外，不少华裔美国人亦担心，由于中共的恶行会导致美国人越来越有仇恨中共的情绪。请睇报道。
华盛顿邮报分析，美国亚太裔正义组织整合的数据发现，今年已经有33个州的州议员提出总共81项和限制中共购地有关的法案，禁止中共政府部分总部设在中国的企业以及中国公民购买邻近美军基地的农业用地或房地产。其中有十几项法案正式成为州的法律，包括阿拉巴马州、爱达荷州和维珍尼亚州。而佛罗里达州已经限制持非观光签证的中国公民购买土地。州长德桑蒂斯亦签署了两项法案，目的是打击中共等独裁国家在佛州的外国影响力和企业间谍活动。而将手伸到美国的后院，可能是很多美国人不喜欢中共的原因。一份军事文件显示，中共针对德州禁止向中共和其他对手出售土地的法案展开了信息战，同时默许小粉红对法案实施阻挠甚至攻击的行为。德州第十空军的非机密文件显示，是德州共和党议员科尔霍斯特2023年提出的参议院第147号法案之后，中共发起了一场误导运动。文件说，法案最初的目的是禁止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政府、公司和外国公民在德州购买土地，但之后在奥斯丁举行首次听证会时，中共派人出手干预，两名支持这个法案的证人受到微信账户的暴力威胁，因此需要警方护送出席听证会。另外，趁中共和反民主宣传的微信群还成功动员了100多名法案的反对者作为证人出席听证会。空军文件说，微信群里面有人称 HB147 是排华法案，将支持法案的人都称为汉奸，而中共的行为很可能引起的反作用力会真是令美国人受终。美国海军律师胡利汉表示，根据以往他在海军军法处和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经验，这些有外国影响行动的干预现在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后院、我的县和我的州，那对德州人确实有害。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